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又到了，马年，祝大家都马到成功。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他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眼睛是表达你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情的一个出口。那这一对情侣，他在一群朋友中间。那很快，这个别人其他人就能看到这个男孩子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很快就能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眼光，这个男孩的眼光，这一直都是停在他这个女朋友身上。那和别人说了几句话，他就要看他女朋友一下，所以他的眼光总是不离开他的女朋友，所以这个别人就能够知道呀，这两个人。还是在热恋当中，这个男孩子很爱他这个女朋友。所以人的眼睛是表达这个内心感情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生命记》十一章啊，那在这一章这个关键的经节就是这个第十二节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将来这个耶和华的眼目会一直的看顾他们，看顾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摩西鼓励他们要勇往直前，要尽快的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美地。所以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都是时常看顾着地。所以时间真是过得很快，这个年复一年，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新年又到了。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乐的一个日子。那要在国内的话，我们是要庆祝基本上半个月，对吧？那从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所以当我们这个一年岁首年终，当我们来庆祝这个一个新年的一个开始，当我们来享受一年的这个丰收，那平平安安的又度过了一年，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没有灾殃，这个时候我们可曾有想过，那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所赐福给我们，神所看顾的结果。所以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都是时常的看顾。生命记是旧约的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那这本书它我个人是很钟爱的一本书。那我个人认为这是旧约中可能 maybe 最重要的一个书卷。基本上摩西五经的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在这本书当中，它是一个总结。这本书所记载的是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迦南之前，他们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我们不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这个地方，它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在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个摩亚平原，他们准备渡过这个约旦河，那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的美地的时候，那摩西向他们所做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交代。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因为得罪神，所以神不允许他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只能够死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那么摩西在临死之前，在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前，所以摩西将上帝的这个诫命重新的再讲给以色列人，来警戒他们，来劝勉他们，来鼓励他们，吩咐他们要专心的来跟从耶和华，来谨守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的诫命。所以这本书叫生命记，就是说重申诫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当你看到摩西对以色列人直接所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当作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讲道，一个讲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基本上可以把这些经文也当作摩西的讲章。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十一章可以说是摩西的一篇讲章。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摩西在这篇的讲道中向以色列人所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以摩西在这篇信息里面，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那上帝是时刻的在看顾他们，所以他们要凭着信心无所惧怕的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在第八节他说，所以你们今日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能得以进去，使你们所要得的那地。所以这是摩西这篇讲道他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与神来同行，来行走天路的这个天路历程中，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100%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上帝的同在的真实。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作为，它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神所向我们所起的意念，它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耶和华的眼目，它是时时刻刻的在看顾着我们，这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要有100%的确信。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真的是像看过一个父母看过一个小孩子一样，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的眼目时刻的都看过我们，不离开我们。所以真的我们其实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走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逆境，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失业，有的弟兄姐妹生病，那有的弟兄姐妹身体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伤害。但是我们哪一个弟兄姐妹其实还不是都是平平安安的都度过了这一切的困境。真的是我们有哪一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的吗？其实真的是没有。我还记得我们去年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要去追求神的话，要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撒旦就来攻击她，那让她莫名其妙的这个身体受到重创。但是撒旦有胜过他吗？撒旦有胜过我们吗？所以当这个姐妹来向我们来分享她从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她得到怎样的收获，她得到怎样的造就，当她向弟兄姐妹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当她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样的圣经的学习的时候，那我们的姐妹她靠着神，她胜过了这个撒旦的权能。真的我们可以确信的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但是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在看顾我们，那耶和华的眼目他从来都不离开我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我们整个的我们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仰望神， 用我们的新的眼睛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神的眼目在看过我们，我们要也需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去仰望神，但不是用我们的肉眼，而是用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支取神的恩典，那我们要经历神的这个大能，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的，要去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上帝是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心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很看重我们的信心的。所以希伯来书说的很好，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没有信心的话，神是绝对不会喜悦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可能就是神用来操练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途径。那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出迦南这个历史，出埃及进迦南。那如果你熟悉这个以色列人这段历史的话，那以色列人在这段历史当中其实以色列人是完全的失败。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胜利过，没有得胜过。他们每走一步全都是失败。所以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以色列人这个失败，每一次的失败全都是因为他们不信。全都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你如果熟悉这个摩西五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这里面他苦口婆心的他去劝勉，去勉励，去鼓励这个以色列人，来警告他们，警戒他们，让他们去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本应该在40年之前就进去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惩罚，一个管教。所以40年，整整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无所事事，什么都做不成，基本上就是突然在那里等死。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一代人全都倒闭在旷野，全都死在旷野。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熟悉民数记的话，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进40年之前，准备进去之前，他们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人要去打探那个地方，那个迦南地。那这12个探子去窥探的时候呢，那回来之后呢，他们得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有两个人，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认为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去，很快应该进去，他们一定能够胜利。但是另外10个探子呢，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够进去，他认为这个迦南人太强壮了，又高大又强壮，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人是不可能战胜迦南人。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这12个人，这些人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这个经历，他们所经历，他们所看到的，所经历都是一样的。这些人同样在埃及受过奴役，也同样跟摩西来出埃及，那同样走干地过红海，所以他们同样吃上帝从天上所赐下来这个玛纳。但是为什么当他们面对这个同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他们看到的同样的这个迦南人，同样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得到这个结论却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就天壤之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申命记的一个记载。所以其中的十个探子，他们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窥探回来之后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他们说我们窥探之地所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的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 所以这十个人看到的迦南人，他是吞食居民，就是说这些人呀是吃人的人，如果以色列人进去的话，那么会被他们吃掉，会成为他们的食物。所以这是这个十个探子所窥探之后所得到的结论。那么另外两个人呢，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这是加勒得到的结论。所以加勒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掩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他们。所以很有意思吧。所以那个十个探子也认为以色列人如果进去的话，会被这个迦南人吃掉。但是这个加勒得到一个完完全全正好相反的一个结论。这个加勒说 ,no, 不是他们，不是我们是他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不是以色列人要被他们吃掉，而是这个迦南人要被以色列人吃掉。就是说以色列人肯定能够胜过他们。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同样的情形，但是不同人去看却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 key， 这个关键就是信心。所以同样的一个情况，当一个人你用你的肉眼去看，和你用你的信心的眼睛去看，你所得到的这个结论是 totally different。是完全相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信心就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这个人你用你的肉眼去看的时候，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都是这个消极的方面，全都是消极方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人在犯罪之后呀，虽然这个人经常是自以为是，但是人的这个骨子里面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惧怕的心理。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怕，开始害怕恐惧。所以人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惧怕呀，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所以他很知道这个自己，其实人是很清楚，虽然很多时候人会很骄傲，但是实际上人还是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很多情况人都会害怕。所以这就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一个不断的一个心理暗示。就是 OK， 你行，你有能力呀，你肯定能成功，你肯定能做到。不断的这种心理暗示来除去人的这个惧怕、这个恐惧的心理。所以人就是这样呀，人是对这种困难是非常敏感。当人去用肉眼去看的时候，那人所看到的都是这种外在的这些困难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所以这就是人，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就是这样。但是当一个人他不再用他的肉眼去看，他而是用他的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的就不只只是这个我们外在的这些困难和我们自身的这个软弱。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的多一样东西，这个是你用肉眼所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神的大能，上帝的大能。虽然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呀，对于以色列人当时来说，以色列人依然是弱小的，那迦南人是强大的，但是信心能够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肉眼所看不到的，那个就是加勒所说的有耶和华的同在，我们不需要害怕。所以你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到神的同在，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我们在属灵上一个必须要好好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还是我们家庭的生活，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侍奉施工，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要操练我们用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来看问题。所以用我们的信心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所以无论是怎样的难处呀，无论我们生活中我们工作侍奉我们碰到一切的难处呀，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信心去看，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上帝他愿意来帮助我们，而且神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神时刻在看过我们，神随时会帮助我们。耶和华的眼目时刻看顾，而且神他不仅愿意帮助我们，他也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这是神是不像人呀，很多时候我们人是爱莫能助呀，我们有这个愿望可以愿意去帮助一些在困难中的一些人，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是神做不到的，所以没有任何事情是他神所力不能及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他不仅愿意帮助我们呀，他看过我们，而且神他是有绝对的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来看过我们。所以当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这个神的真实的同在，神这个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当然我们讲那么多呀，我们知道这是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呢这个说起来容易，你对别人讲这些道理的时候说出来很容易，你要好好去仰望神，你要有信心，你要用信心眼睛看问题。但是这些话说给别人容易，但是其实你知道当这些事情临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个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这个说比做要容易得多。那么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我们如何来操练呢？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些道理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摩西给我们两点的启示。那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敏锐，属灵的一个敏锐，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遭遇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可能是神加给我们的一些功课，他要给我们这些功课来操练我们的这个信心。所以没有这些困难，你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得到操练。所以神让我们来学习，来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他。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应对的这种情况，就说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已经黔驴技穷，已经山穷水尽了。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临到我们，那么可以说很明显，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我们知道当神他赐给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在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地区被称为迦南美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看到的，它是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给他们作为产业。但是你要对这个地理，对这个地理啊，对这个中东这块地理有点了解的话，对这个历史有一些了解的话，其实你会有一个疑问，你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说实际上这个迦南地啊，在人的眼里其实它是 其实它不及埃及地这个地理位置好。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整个的人类的文明的起源都是在什么地方？有水的地方，有河的地方，对吧？所以古巴比伦这个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这样。古巴比伦是起源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地区。那古埃及就是尼罗河，中国呢，我们是母亲河是吧？黄河，印度是恒河。所以一定要有水这个地方，那才能人才能生活，就是一个地方，所以生这个文明的起源是在有水的地方，有大河的地方，特别是这个尼罗河，你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尼罗河它每年会泛滥，那泛滥之后呢，当水退去之后呢，它泛滥之后它水会涨过这个两岸，但是它退去之后呢，那这个两岸的土壤就特别的肥沃，这是为什么埃及这个文明古代文明是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就以色列所居住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它是一个很缺水的那么一个地方，其实它缺乏水源。这个一个地方如果没水的话，你何来之好？有什么好的？所以可以说真的是除了圣经以外呀，可能没有什么人会认为这个迦南地会比埃及好。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回头再读一下这个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节到十一节。他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明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迦南地和埃及地的不同。所以在埃及，它这个是靠尼罗河来浇灌，对吧？所以有人就发明了一些这个浇灌系统，能够我本来在网上找了一个图片，但是后来就这个昨天晚上忘去放到这个 slides 里面。那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就是说一个它就一些水桶，一个轮子呀，有人踩着，它就是说一边踩，它那个轮子就不停的把水从那河里给引到岸上，对吧？我们中国以前有这种系统。所以我想呀，尼罗河埃及人差不多有类似的系统，所以这个他为了省力嘛，就是你可以用脚踩，就像蹬自行车一样，他那个轮子会转，就把这个水，轮子边上有这个桶，就把这个水给引到岸上去了。所以我想这个当时埃及也是类似的这种灌溉系统，所以他就为什么他说这是叫他叫用脚浇灌啊。所以这是在埃及，他要靠尼罗河来浇灌。但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这个以色列境内没有像埃及这个尼罗河这样大河呀，所以在巴勒斯坦地区，就是迦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住的这个地方，它跟农作物生长是完全靠着雨水，所以这里面说它是雨水滋润之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这个雨水并不很多，它每年只有两个时间它会有雨。就是旧约中，你要读旧约，你熟悉的话，你会经常旧约中会让经常出现这个所谓的春雨秋雨，就是说它有两个季节，这个秋雨是基本上是在秋天，就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它会下雨，那春雨呢就是三四月份，就是春天。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它基本上一年就这么四五个月它会下雨，所以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没有雨，就很干。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它是完全靠着这两次这个雨季。那当秋雨来临的时候，这个秋雨将这个土地滋润，因为之前有很长时间没有雨水，土地很干的，所以这样它就为这个农作物的这个耕种 就是做这个准备，你可以土地被滋润，你就可以去撒种播种，你就做好准备。那当第二年这个春雨来了之后呢，它就会有收成。所以如果雨水充足的话，会有很好的收成。因为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它土质很好，但是就是只要有足够的雨水，有足够的水分，它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讲到这些之后，你可能能够明白呀，这个神为什么要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就是神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独特性。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呀，这个地它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流，这个流是什么意思？流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流出来的，你垂手可得的。所以在巴勒斯坦地区，它的耕种是相对是比较轻松的。你即便你把种子撒下去，你不需要每天去浇水，这个雨水是会自然的去灌溉。你知道我以前是不喜欢下雨的，因为我不喜欢用这个雨伞，所以一下雨我基本上就是要挨淋。但是现在我非常喜欢下雨，知道为什么？因为下雨，那个家里的教会的那个菜花就基本就不用浇了。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赐福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那么简单。所以以色列人他不需要像埃及那样，他卖苦力把水从尼罗河引到岸上去灌溉。所以他们可以在家里面，坐在家里面，等着神将这个恩雨降下。所以他们的在应许之地的生活，他们要比在埃及要轻松得多。所以神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单单的依靠神所赐的这个雨水。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这就是为什么神把这个地方给他们，就是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没有雨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境内最大的河就是这个约旦河，你没有雨的时候，约旦河可能都会枯干。我想去过埃及，去过以色列的张定知道，所以他们想做什么都没有用的，一点用也没有，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没有雨的话，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们只能够等着神将雨从天上赐下。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仰望神，等待神将雨降下。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不像在埃及。所以这个土地，这块土地好不好？这块土地很好。所以在申命记第三章摩西说他们应许这个应许之地是要，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是要得安息。所以真的神给他们预备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好的生活，一个环境。他们不必像埃及那样要付出很大的劳苦。但是他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来仰望神，来顺服神。所以他们首先必须要有信心，他们不能再像他们那个父辈那样不信。所以他首先必须要进去，要进入这地，要得这个地。然后他们必须要顺服，要遵守神的诫命，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个13到15节，所以这里面摩西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所以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尽心尽性去侍奉他，所以他必按时降雨，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你们田野并使田野为你们生出长草。所以这是摩西在这篇讲章的第二个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顺服，要听神的话，要遵守神的诫命。 这个是他们蒙福的一个必要条件。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关于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蒙福的一个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要对神要顺服，我们要听话，我们要听神的话，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特权和这个责任，这是同步的呀。这个特权也意味着责任，所以没有任何人他能够只享受这个特权而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享有这个神特别的这个福分恩典，我们有这个特权，但是我们也必须尽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顺服，要顺服神的主权，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数，当我们心中有亏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向神求，向神祷告，其实你心都会很虚。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们蒙福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就是这个信心和顺服，所以这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就像一首圣诗中唱到的，这个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但是在这里面，我想我们要声明一下呀，我们要讲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摆上，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付出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这两者这是不矛盾的呀。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责任呀，我们必须做我们分内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呀，在他等待这个雨水的时候呀，那他们也要做这个准备的工作，所以有些人他必须在秋雨到来的时候他做这个准备的工作。那么到春雨的时候，虽然神降雨，但是他们也要去做这个维护，对吧？他们要去除草，要去维护，要去防止一些小动物来偷吃等等。总之他们依然是要做的，他们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坐在家里面喝着葡萄酒，去等着神降雨，然后等着庄稼成熟，也不是这样的呀。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努力，这是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要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个信心。但是当我们缺少努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强调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二者是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当我们强调信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贬低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强调我们责任的时候呀，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的信心来仰望神。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要这两方面我们都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的是，就是说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教训，就是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耶和华。所以一件事情你做的不够顺利，这不一定就没有神的祝福，也许神有其他的美意在里面。但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做的很顺利，这个事半功倍，这个做工的果效很明显，这个我们很自然的就相信这个神的赐福临到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呀，我想当我们经常我们的思想我们该如何做呀，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被这些念头所禁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在祷告上我们下了多大的功夫。当我们在想我们如何做这个我们如何做那个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可有认真的来祷告，我们可有求神来介入我们这个工作，来求神来赐福给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我们可有想过，当我们做的再多，无论有多少，但这些都是一些这些除草、施肥、维护的这些工作。 所以无论我们做的再多，如果神没有把雨降下的话，如果神不降雨的话，我们一切劳苦都是徒然。所以如果神不降雨的话，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所以我们也必须凭着信心去祈求神将恩雨赐下，所以求神来赐福给我们，求神来做他的工作，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手里这个做工的这个果效。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我们操练一个信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要时常要来数算，我们时常要来思想神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这个大能的作为。那我们看到这一章，其实你看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这章在第八节是摩西要劝以色列人要赶快壮胆，要进去进迦南，要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摩西并没有一上来就这么讲，摩西一上来，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会看到摩西在这里面摩西首先他提到的是神在之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的一切的大能的作为。所以第二节他提到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这个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所以摩西特别提到这个红海耶和华是神将红海分开这个事情，让以色列人能够在海中经过走干地，将埃及的全军淹没在海中。所以摩西这里面他首先他提到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所施展的这些大能的作为，所以耶和华是怎样为他们成就了这个大事，所以神是怎样的保守来看顾他们，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人的手。所以摩西首先 review， 首先思想，首先纪念神曾经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大能的作为，所为他们所成就的这些大事情。所以你知道神是不会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信心的操练，神不会首先找我们要信心。你知道当一些人站在红海边上发，你知道那时候一些人是发怨言，一些人发了无数次的怨言，很多次的怨言，在红海边上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但是这个时候其实神并没有责备他们，一点都没有。虽然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神在埃及行了十灾，以色列人都有看到，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依然没有信心。但是这个时候神也没有责备他们，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你从以色列人的后来的历史你会知道这种没有信心，这种小心的这种属灵的光景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这种属灵的这种健忘的这个病，你不能你必须得到医治。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在不断的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依然在这个信心上软弱不信，那这个时候这个神的管教就有可能临到，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医治这个属灵健忘的毛病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断去思想，不断去回顾，不断去在你的大脑中去重复神的这个曾经在我们身上这些一切的作为。我们都背过单词，我们知道背单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去重复。你今天再去重复昨天记的单词，你明天再去背今天记的单词，你下一周再去背前一周记的单词，这样反复的重复，那么直到最后完全记住。所以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也是一样，我们要需要经常的去思想，经常去回忆。 所以我们要经常啊去纪念啊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最好就是能够啊，如果能够把它写下来，你每次经历了神的很奇妙的恩典啊，你觉得神的看顾特别的保守，那领导我们就把它记下来。我们这样，我们以后啊，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笔记，我们就能够回想起神在我们身上这个作为。神耶和华是怎样的，从岁首到年终他是怎样的看顾，他的眼目是怎样的来看顾我们，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这是就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信心的一个充电器，就是说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啊，他能够来建立我们的信心， build up 我们这个信心。所以将来当我们碰到类似的问题啊，甚至是新的啊更困难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充足的信心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同在这是每时每刻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在主观上去经历神的同在，去领受这个神的恩典，如果要让神的这个所赐的这个福分没有任何的阻拦、阻挠，没有任何的障碍的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凭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我们去面对，我们去处理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并且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愿意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新的一年啊，我们更多的蒙福，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见证神的大能啊，见证神的荣耀的这个秘诀。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一切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最感谢的主，就是你竟然拯救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不配，主，但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你竟然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啊能够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主，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有太多我们人的软弱，主，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啊有信心，可是我们的信不足。主，我们啊太多时候，主，我们没有办法啊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没有办法让你的大能，主，能够透过我们的信心啊，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啊彰显你的荣耀。主啊，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啊真的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的怜悯。主，我们也是求你的圣灵，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来大大来做工啊，来啊，你带领来感动啊，来坚强我们，主，让我们啊在信心中啊，能够不断的能够得到坚定啊，能够得到建立。主，让我们啊凭着我们的信心啊，抓住你的应许。来更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祝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